欢迎收听孟卓作品。汉字就是这么来的。第十五集，更多有趣的汉字。圆，首，领。高昂的头颅。你知道元首、首领是什么意思吗？他们是一个国家、一个部落的领袖。古老的汉字告诉我们，元、首、领都和人的脑袋密不可分。头脑不正是身体的领导者吗？元，什么是元帅？这是金文的元，画出了一个侧身站立的人，上面用一个很大的黑点凸显头部。元，首也。元是一个象形字，它的本意是脑袋。在有些古文字中，人形上面是一小横，这是为了书写便利而产生的简便写法。圆，表示脑袋这个用法，在《左传》的一个小故事里出现过。晋国有位大将军叫先轸，他免胄入敌师，死焉。敌人归其圆，面如生。他没戴头盔便冲锋陷阵，虽然不幸战死，但敌人敬重他是一位慷慨报国的勇士，便归其原，把他的头颅送回晋国。先轸虽死，但面如生，脸上依旧是英勇杀敌的神情。孟子中也有这样的用法，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原。这里的不忘是常常想到的意思。这句话是说，仁人志士时常想着为国捐躯，勇士更要有不怕砍头的觉悟。头是身体的领袖，也是身体的顶端、开端，其地位最为重要。含元的词组的意思都和这一特点密切相关。三军大将称为元帅，国家功臣称为元勋，这里的元都是重要的意思。元月、元旦分别指每年的第一个月和第一个月的第一天，这里的元是开始的意思。首，头上长着三根毛。在古文字中，首也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字。你看甲骨文真是丑极了，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确是一个脑袋的样子。下面是头，头上还长着三根毛。到了金文，头上的三根毛保留了下来，面部则变成了目，一只眼睛来代表整张脸。到了小篆，上面依旧是三根毛。随着汉字的不断简化，三毛变成了二毛，最后慢慢变成今天的首字。首可以组成很多词语，人头叫首级，女孩子戴的饰物叫首饰，是头部的装饰。军队的高级将领称为首长。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被称为首领，都用头来表示领导。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叫首都，国都就是国家的头脑。一年的第一天被称为岁首，这是时光的开端。首和元本意相同，词义的引申也特别相似，难怪他们可以合在一起组成元首一词。领，首领和领袖。除了脑袋，我们还经常用领来称呼元首。领袖、首领、领导。领是什么意思呢？领是一个从叶令生的形声字。叶在古代念邪，它的甲骨文是一个跪坐的人，顶着一个大大的脑袋，这最初也是头的象形。在汉字中，由叶组成的字大多与头部有关，表示脖子的象、颈、领，表示头顶的顶、颠，表示额头的提，表示胡子的须，都是如此。领的本意是脖子，在我们的身体中， 脖子和脑袋都很重要。砍头其实就是砍脖子，因此领袖、首领和元首一样，都指那些地位最高的人。耳、闻、圣、聆听中的智慧。耳是很重要的器官，也是一个重要的部首。在古老的汉字中，耳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在这一讲，我将为你介绍和耳朵有关的字。耳、闻、圣。耳，一只大耳朵。甲骨文耳、金文耳是标准的象形字，惟妙惟肖地画出一个耳朵，似乎还在倾听大自然的声音。到了小篆以后，耳的形体和今天的写法越来越接近。耳朵可以聆听世间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在繁体字中，聆、听、声等和声音、倾听有关的汉字都有个耳朵旁，特别是甲骨文的听，左边是一个大耳朵，右边是口。我说你听，真形象。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曾提到过自己的耳朵，他隶属自己的人生境界说道：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孔子六十岁的时候达到了耳顺的境界。什么是耳顺呢？顺有通畅明了的意思。用东汉大儒郑玄的话来说，孔子是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止。要知道，一个人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会很难理解别人的心灵，也就做不到生命的感通。六十而耳顺指的是孔子听了别人的话，就能深入地走进他人的内心世界，这是一种能深切地理解别人的智慧。闻，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这首诗里有一个闻字，它也和耳朵密不可分。闻从耳表示听的意思，在春天的早晨，听着窗外的鸟啼之声，是不是很有韵味呢？甲骨文中的闻是一个跪坐的人，双手捧着自己的大耳朵，表示用心聆听。而小篆则变成了一个从耳门生的形声字。后来它又从繁体字文演变为简体字文，传承至今。《论语》中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话：闻其道，惜死可矣。在孔子看来，如果有一天早上能听闻大道，哪怕晚上就死去也是值得的，足见他对大道的渴盼之情。除表示听觉之外，闻还可指嗅觉。哎，气味怎么能用耳朵闻到呢？要知道，耳朵和鼻子都能获取信息，因此在语言上也会发生关联。眼见、耳闻、鼻嗅、口尝，我们的五官感受在语言中往往互通有无，这就是所谓的通感。通感在生活中很常见，比如小姑娘笑得很甜，在这里甜是味道，却能用来描写眼睛看到的笑容。闻用于嗅觉亦是如此。圣，耳朵与圣人。中国人把伟大的人称为圣人，尧舜禹汤是圣人，孔子孟子是圣人，关羽也是圣人。什么是圣呢？现在的圣，上面一个又，下面一个土，这其实是简化后的汉字，汉人和土可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解读圣字还是要从繁体的圣字入手。圣里也有个耳朵，再追溯到甲骨文，圣字下面是一个人，上面 则是一只大大的耳朵。圣人和耳朵之间有什么关系吗？在古人看来，圣人是那些能够广泛听取知识，接受别人的意见，充分理解别人心灵的人。孔子的耳顺其实就是圣人的境界。徐慎先生说，圣通也。圣人的通达正来自于对万事万物通透的理解。字鼻臭，鼻子与我。在汉字中，字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字，自我、自己、自立、自信、自由、自觉，都与我们的生命密切相关。字的背后蕴含着古人的自我意识，体现出他们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思考。要知道，对自我的反思能力可是人与动物最关键的区别之一。字如此重要，古人又是怎样给它造字的呢？字鼻，指着鼻子说自己。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，你看它的字形像什么呢？没错，这是鼻子的象形。鼻子最重要的功能是呼吸，因此表示喘息的息字里就有个字。除了呼吸，鼻子还有一个重要的交际功能，自我介绍。两个朋友见面时要给对方介绍自己，你会怎么办呢？你会指着自己的鼻子说，我叫某某某。自我介绍时，人们总是不自觉的就能找到鼻子，好像鼻子是自己天然的代表一样。正因如此，字具有了自己、自我的意思。在汉字中，字组成的词很多都和我密不可分。自然是要符合一个生命本来的样子，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无拘无束，自主是自己能做自己的主人，自立是依靠自己获得独立，自信是相信自己，自膨胀了就是自满，自怯懦了就是自卑。这些词语里的字都有自我的意思，字指鼻子，这个意思今天已经很少用了，我们一般直接说鼻。可你知道鼻这个字是怎么造出来的吗？鼻上面是字，表示鼻子，下面不是田，而是一个鼻，这是鼻的声符。鼻是一个从字鼻生的形声字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声符鼻也携带着意义，表示给予。徐慎先生说，鼻引气自闭也，引气是把空气吸进来。什么是自闭呢？就是把新鲜的空气给予自己。鼻子是把空气给予自己的器官，除呼吸之外，鼻子还能闻味道。战国大思想家荀子说，鼻辨芬芳腥骚，无论香气还是臭气都要用鼻子来分辨。鼻子位于身体的正前方，小猫、小狗、小老鼠都用身体最前端的鼻子来触碰事物。由于鼻子位置靠前，它也有开始、起点的含义。汉语中有个词叫鼻祖，就是始祖的意思。比如工匠的鼻祖是鲁班，研究草药的鼻祖是神农，那研究汉字的鼻祖又是谁呢？当然是我们亲爱的许慎先生啊。臭，臭字并不臭。在自然界中，谁的鼻子最灵呢？反正肯定不是人类。古人认为狗鼻子最灵，因此有一个由狗鼻子组成的汉字臭。在今天，臭主要指难闻的味道，但在古代却并非如此。你看，这是甲骨文的臭，上面是表示鼻子的字，下面是一个犬。狗鼻子最好用， 所以古人用这个字来表示闻味道的动作。这时这个字读作嗅，到了后来古人给臭加了个口字，专门用来表示嗅。在古代，臭不仅指臭味，也可以指香气。周易中说，同心之言，其嗅如兰。两个人内心相通，他们的话十分中听，就像兰花的气味一样。随着语言的发展，臭逐渐专指难闻的气味，读音也变成了臭。在汉语中有一个词叫遗臭万年，一个人太坏了，他的恶名就像臭味一样，千万年都消散不掉，永远受人唾弃。汉字就是这么来的。作者孟卓，演播一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